OK，好，我们准备上今天开始的主日学。OK，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OK，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有机会能够一起来上主日学。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有这个悟性啊，把以下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OK，可以开始录像。好，开始录了哈。OK，我们这个今天继续讲为什么需要学习解释跟圣经？OK，因为我们需要正确的来教导神的话语，正确的来教导神的话语。OK，这个今天当一个人在教导圣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在代表上帝在讲。到底这节圣经是什么意思？那今天那个白宫的发言人呢，spokesperson 不会随便去选一个，OK？那一定是经过很仔细的这个挑选。那今天白宫发言人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他代表白宫在那边开记者招待会来发言。那今天当我们在教会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在代表上帝在讲这些圣经到底什么意思？我们要怎么样去落实它？那这个责任是远远比白宫发言人的责任更加的重要，因为他是代表一个人去讲话，一个政治领袖。我们是代表上帝去讲话。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需要这个接受好的这个装备，我们需要非常认真的来对待这件事情。我现在这个又不 work，你要点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OK，好。所以的话，我们要带聚会的人跟他所需要的装备，我们要很谨慎来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样让他能够得到这个装备，好的这个装备。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提过了，我们基督徒最后会落实 realize，我们会落实我们所学习的这个圣经。那如果这个是有偏差的话，那最后落实的结果也会有偏差，那这个会对我们的灵敏跟我们其他的都会有这个影响。OK，所以的话，所以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美的圣经老师。OK，perfect Bible teacher，there's no such thing，不可能存在的。但是我们可以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教导圣经的老师。所以当教会里面一个人就开始，神给他这个恩赐，然后在教会里做教导工作的话，那他需要连续不断的接受装备，他需要连续不断的接受装备，以至于他能够更好的来教导。那这个装备包括很多方面，包括解经方面，包括教义方面，系统神学教义方面，那包括他自己的这个服饰跟他自己的灵里的这个长进，所以雅各书第三章这个。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不应当有太多人做教师。OK，那这里讲的教师不是学校里面的 teacher，这里讲的教师是教会里面这个教师，教会里的教师就是讲圣经的、带查经的这些人，因为知道我们做教师的将受更严厉的这个审判，因为我们在代表上帝的讲话。所以，当教会要鼓励一个人出来带查经的时候，那要提醒他带查经的这个所承担的这个在神的面前承担的这个责任。所以，我们要竭力，我们讲解圣经的话，我们要竭力的来学习。那讲释经学，学习释经学就是这个学习里面的最基础的一个课程。释经学在讲什么？也是解释圣经在讲。我们在讲解圣经的游戏规则，讲解圣经的这个规则。我们有了这个规则以后，我们才能够按照这个规则去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话。OK，好，那这个做执事长老的资格，提摩太前书这个第三章8到10节，照样执事也必须庄重，不一口两舌，不酗酒，不贪，不义之财，用清洁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奥秘。OK，那这个信仰的奥秘，这个信仰的话，英文圣经翻译是 doctrine，是教义。 教义，他们必须先受考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才让他们做执事。好，所以做执事的 qualification 资格里面，其中一个啊，第九节有这个清洁的良心，持守教义上的这个奥秘。OK，所以的话，那执事需要学习这个 doctrine，执事需要学习 doctrine。信仰的奥秘的话是 mystery of the faith，是基本基督教的这个教义。啊，那是建立在对圣经经文正确的解释的这个基础上面，mystery of the faith，啊，所以的话啊，如果一个教会不开设释经学和基本教基督基本的基督教的教义，不开设这些课的话，那你怎么去培养执事的候选人？那你怎么会有合格的执事的这个候选人？所以教会需要有这种课程，所以这个释经学只是最基本的一个课程，OK？那只是考虑执事候选人的时候，啊，信徒如何辨别他们是否对基本的教义有很好的这个理解呢？所以学教义对执事跟长老来讲不是个可选的事情，optional，不是必须的，不是可选的，而是必须的。那你教会需要有牧师来这边来带长期的来策划，怎么样来有这样子的这种教导，这样子来学习。这个做长老的这个资格，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九节，所以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做一个妻子的丈夫，有节制、自律、庄重、乐意接待客旅，善于教导啊。这个讲到的时候，我们看到过 able to teach。able to teach，那这里讲的这个善于教导的话，就是教导圣经，不是一般的这种教导。OK，不是，不是一般的，不是讲工程上面的东西的教导。OK，是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提多书第一节第六章，那这个是这两个都是关于长老的这个资格。刚才是讲执事的这个资格，这里是讲长老的这个。资格提多书一章六节，如果有人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儿女都是信徒，也没有人控告他们放荡不受约束，才可以做长老，因为监督是神的管家。好，看到了没有？这里监督跟长老是在同一个这个意思。好，哎，这个啊，这里他不是在讲两件事情，长老跟监督，而是讲一件事情。所以的话。这个长老跟监督是这个两个不同的名词来形容同一个职分，这样的好，两个不同的名词啊，因为监督是神的管家，所以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随便动怒，不好酒，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却要接待客旅，喜爱良善，自律公正，圣洁自治。坚守那合乎的教义、可靠的真道，并且能够用纯正的道理劝勉人，并且能够反对折服的人。OK，好，前面这里在讲长老的或者是监督的这个资格的时候，基本上讲他的这个品格、他的见证，品格、他的见证。OK，那下面这里的话，第九节这里的这个第九节跟上面的提摩太前书的话啊，这个这一呃这个第二节。讲的是他事工上的这个需要，所以前面讲的品格上面的资格见证的品格，下面是事工上的需要，一个是善于教导圣经，做长老出来的话，他要能够善于教导圣经。然后第九节在这里讲，他要坚守那合乎教义可靠的真道，并且能够用纯正的道理，这个纯正的道理是 sound doctrine，英文圣经看。英文圣经的翻译的话是用 sound doctrine 来翻译的，可靠的真道，好使他能够用纯正的道理来劝勉人，并且能够去折服反对的人。He must hold firm to the trustworthy word as taught, so that he may be able to give instruction in sound doctrine, and also to rebuke those who contradict it. 所以这个长老他有两方面来使用这个纯正的教义。那一方面是什么？一方面是用来兼顾、教导兼顾，啊， give instruction in sound doctrine，用教导来兼顾弟兄姐妹。OK，那然后呢？然后用纯正的教义来反驳那些教导错误或错误教导的人。哎，正面的要用纯正的教义来教导、来兼顾弟兄姐妹；另外用来反驳那些错误的这种思想或者错误的这种教导。那举一个例子啦，长老在教会里面是干什么？做牧养工作，做治理工作，oversee 监督。长老不是什么？不是 congressman。不是民意代表，不是选出来来捍卫你这个团体的利益的，长老选出来是来牧养群羊的，用正纯正的教义，用 sound doctrine 来装备弟兄姐妹的，来教导弟兄姐妹的，用正确的教义来 contradict 指出那个错误的这种思想等等。那如果今天选长老的理念就是长老哦，他当时是当久了，我们 promote 他，给他一个 promotion。我认识这种教会，我见过这种教会。为什么这个人？我去一个教会，我说奇怪，我说为什么教会你有这些长老，他们都不在教主日学，而是弟兄跑去教主日学？我就不耻下问，我就问他们教会里的会友，他们说那些长老如果教导主日学，人就不来了，他们就会 OK，因为他们教的实在太差，是这样的。哎，那我说。他如果教的太差，为什么他会变成长老呢？因为长老要善于教导。那个他们跟我讲，这个教会里面做执事久了以后，他们就 promote 你，然后给你这个长老的这个职分。我说 no no no，做执事跟做长老是两回不同的事情，一个是照顾 physical need 身体上面的需要，做长老是灵里的需要，一个是在做牧养工作，一个是在做这个行政方面的，然后这个。怜悯的这个事工，这是两个不同的职分。那个教会没有这样子的这种教导，也没有这种认知，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执事当久了，这个 promote 当长老。那结果当了长老，他是有长老在教会，可是没有办法发挥圣经里面要长老发挥的这个功能。所以的话，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要。也详细查看这个圣经啊，详细查看。哎，那如果教会没有开释经学的课程，去装备未来的长老候选人，或者用那怎么会然后或者用这个长老们来建立正确的教义，那长老怎么会有合格的候选人呢？你选一个长老出来，他要做这些事情，他要能够善于教导。还要能够有正确的教义来装备你，教导弟兄姐妹，用正确的、纯正的教义 （sound doctrine） 来反对、折服那些反对的人，折服反对的人，rebuke 那些错误的这种人。OK，所以的话，为什么教会一定要有释经学的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只是讲理论基础，那下去还要落实。好，所以那今天这个下面我们要讲什么东西呢？下面我们要讲这个一般释经学。那这个一般释经学就是如何解释圣经这个原则。这个释经学有这个分两类，一类是一般释经学，一个是特殊释经学，就是 general hermeneutics 跟 special hermeneutics。这个那一般释经学的话，再下去我们要讲上下文的分析，上下文的分析，历史文化背景、智慧的研究跟文法上的分析。然后特殊释经学呢，我会教比喻性的言语或者 figure speech，比喻性的言语。OK，好，那这个所以的话，一般释经学就是一般的这个解释圣经的这个原则。OK。然后特殊释经学 （special hermeneutics） 特殊释经学，那这两个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一般释经学它适合运用解释圣经中任何一个段落，任何一段圣经，它都可以用这个一般释经学的这个原则，然后它不限于这一段圣经的文学体裁， literary genre，这是 genre 是个法文哈，这个文学题材。所以那一般释经学用的这个原则，上下文、历史文化背景、智慧的研究、文法上的分析，那不只是用于单单用于解释圣经，用于解释任何一段文字、文学作品都需要不都可以用到这个原则。那这个特殊释经学是讲什么呢？特殊释经学是在讲特殊规则是与解释圣经中的特定的段落。这个特殊释经学的特色就是根据这一段圣经的文学题材有解释的方法。比如说，比喻有比喻的解释的方法，寓言有寓言解释的方法。诗歌有诗歌解释的这个原则。诗歌箴言，先知书里面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文学题材。那你碰到不同的文学题材，有不同的解释的这个方法。解释不同的有不同的这个规矩。所以这种圣这个圣经中有不同文学题材。那譬如说，包括什么？包括希伯来的诗歌，希伯来的诗歌，诗篇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那其实箴言也是属于也是属于这个范这个呃这这个这一类的，OK。所以的话，你去看这个圣经的这个排版尤其是这个英文圣经，排版的话，基本上把这个文学题材分成两类，一个是叙事性的 narrative，另外是诗歌，一个是散文prose，一个是 poetry，诗歌，这两种。那你很容易认出来，怎么认呢？如果是 prose 的话，就是两边 justified，OK。如果是诗歌的话，它是 center，这样。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看这个创世纪第2章，亚当见到夏娃，亚当见到夏娃以后，他说的是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如果你看和合本圣经的话，你看不出来那是诗歌。如果你看新译本或者英文圣经，你一看说哦，这是诗歌，因为它排版不一样。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全世界第一个男人见到全世界第一个女人讲出来的第一句话是个什么？是个爱情的诗歌。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曾视她为女人。所以这个所以的话，诗歌的话，你一看这个排版，你就这个知道它是诗歌centered，它是 centered。所以，诗歌有解诗歌的这个方法它有它的这个格调，它有它的解释的方法。比喻有比喻解喻的方法，寓言有寓言的解释的这个方法。预表 typology，预表有预表解释的方法。然后还有什么创造与主再来 （creation and confirmation）？这个讲什么？这个讲就是圣经里面关于神的创造、宇宙、天地万物跟耶稣基督再来这些文学题材是很特殊的，是人类历史里面不会重复的，像 non-repeatable。所以的话，这一些文学题材有它的这个解释的这个方法。譬如说主再来好了。主再来，那启示录说天上的地是黄金铺的，这样。哦，你说天上黄金很多，多到可以再用来铺地哇，那这个你不能字面上去解释，这是象征性的表达的方式这不能够字面上的解释。所以的话，这个创造与主再来的话。这个东西很多是象征性的，或者是figurative，你讲 figurative，你不能按照字面上去解释的，OK？所以的话不是说它本身没有 convey meaning，而是说你不能按照字面上去解释。所以将来去了天上地上的地不是黄金铺的，你不要非常失望的这样的。上帝说谎，上帝说天上的地是黄金铺的，所以这个 所以的话，这个有它的这个解释的规矩啊。书信新约大部分是书信，书信有书信的解释的这个规矩，比喻性的言语，OK，啊，比喻性的言语，figurative language，这个有它解释的这个规矩。耶稣说：“我是世上的粮。”那你读到粮的时候，你不要想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OK，你不能这样。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那你读到那里的时候，不要想到 photon，OK，光的粒子，OK。所以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这个光明跟黑暗是象征性的用法。尼哥底母夜里面跑来找耶稣，这个不是单单的就是时间的一个描述，而且它有象征性的意义。如果你读约翰的话，你会发现约翰很喜欢用象征性的语言，figurative language。约翰，所以的话，这个耶稣，讲了很多是比喻性的言语。你们滤掉了一个虫子，却吞掉了一只骆驼。比喻性的言语，你不要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哪一个基督徒吞掉了一个骆驼这件事情。那个是耶稣，那是 not the point，是这样，那个不是耶稣在那边字面上去解释这个吞掉了一只骆驼是这样。所以的话，那是一个比喻性的这个言语。那耶稣还有很多动作是比喻性的动作。被行淫时被逮到的那个女人，被拉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蹲在里面在地上写字。你不要去研究那个地上的写字是写些什么字，那是一个比喻性的动作，象征性的动作。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你不要说，哎呀，那个树真倒霉，耶稣跟他过意不去，一定要咒诅他。那是一个比喻性的动作，喂，比喻性的动作。今天我们有另外一个名词叫行。什么行为艺术？行为艺术，这是一个透过一个动作来教导。OK，所以的话，你碰到这些事情的话，你不能按照字面上去解释。OK，那特殊的释经学的话，有一本书叫《读经的艺术》。读经的艺术，等一下有一个照片给你们看。读经的艺术这一本书就是讲这个特殊的释经学。旧约律法书的解释的原则是什么？然后这个先知书的解释、比喻，或者福音书的解释、诗歌的这个解释等等，这个是很简单的一本书哈。这个英文在这里哈，这个英文是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那中文的话，把它翻成《读经的艺术》，Gordon Fee 跟 Douglas Stewart 两个人写的这个书，是一般这个给教会去读的，不是很深。那释经学的书有给神学生去读的，那个就比较深，这个是属于这个比较浅一点的，OK，所以那是特殊的释经学，那这个那我把它的目录给打在这里所以你们看一下特殊的释经学的话，OK，书信的解法，OK，书信的解法，OK。旧约的叙事 narrative，旧约的叙事的解法，这个大部分的旧约圣经是叙事文学题材 narrative，OK，使徒行传这个要注意的事情，福音书、比喻、律法书，旧约里面律法书、先知书、诗篇、诗篇、智慧书、启示录，OK 等等。所以的话，这个他这一本书的主要的从第三章到第13章。主要的这本书在讲不同的文学题材，有不同的解释的方法。不同的文学题材有不同解释的这个方法。OK，所以的话，今天我们也有不同的文学题材。那我们大多很多人很熟悉的是什么？Technical journal paper，Technical journal paper。学术论文的这个发表，热传导也好，控制也好，这个空气动力学也好，等等，OK，医学杂志上的发表啊，JAMA，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等等，OK，那有的人学了理工的，看了《创世纪》第一章，说，这里上帝讲交代， 宇宙万物的形成，这个想得太笼统不清楚了呀？为什么？你不能把现代文学不现代的technical journal 这个标准应用在古代的这个创世纪第一章上面？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是写给历代的众圣徒，包括古代的跟现代的。包括这个不是学理工的，OK，那大家都要听，看得懂、明白的，是这样。所以你不能把一个 technical journal paper 的要求啊 impose 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以我们中国文学里面也有不同的题材，我们有小说，对不对？我们有诗歌，我们有诗，那有律诗，还有绝句，还有词。还有赋，对不对？所以每一个文学题材有它的格式跟它解释的方法。每一个文学题材有它的格式跟它解释的方法。所以，那你要知道这个现在这篇文章是它的格式是什么，它的文学题材是什么，然后那个文学题材解释的方法是什么。所以的话啊，所以的特殊释经学就是讲圣经里的不同的文学题材，在这里每一个从第三章到第13章啊，这个每一个 chapter 都是在讲这种文学题材的这种解释的方法是什么，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好，那这个那我们这一堂课不会去讲特殊释经学，那是另外一堂课，我们这一堂课只讲一般释经学。一般释经学的特色是什么？它可以应用在每一本的这个每圣经里的每一本书上面。一般释经学应用在圣经的每一段是经文每一本书上面。那第一个要注意的是什么？第一个要注意是上下文的分析 （contextual analysis）。上下文，这一节圣经的上下文在讲什么？对，那再下去要看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些东西我们解释。需要了解它历史文化背景，比如说，不要说圣经，我们说岳飞写的《满江红》，比如说的话，那如果你要去解它那个《满江红》，应该是词吧，是不是？OK，那就是你要了解它历史文化背景，不然的话，你不知道他那个《满江红》里写的这些东西是指什么，是这样的。所以，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他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或者是比较近一点，邓小平的南下讲话，那你要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以他一个讲话里面的话，这个他的历史文化背景，你要知道当时发生些什么事情，比如说中国改革开放70年代末期的时候。啊，改革开放那时候的这个特色是什么？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等等。所以那时候领导讲的这个话，对他后来的影响是什么？OK，好。那上下文讲，历史文化背景、智慧的研究，world study，world study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刚才我们讲这个纯正的教义，纯正的教义。中文圣经里面没有 doctrine 这个字，可是英文圣经很清楚，英文圣经很多地方 doctrine 这个字出现，中文圣经有纯粹的教导、纯正的教导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都是翻译。我们读的圣经，不论是英文也好，或者是这个中文的也好，我们读的都是翻译的版本。那圣经原来文字是希伯来文、希腊文。那你要去研究的话，你不能说这个字中文圣经是什么什么意思，你要去研究希腊文、希伯来文圣经原来文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所以，如果一个人在释经讲到的时候，你听到看他在开始讲这一解释这一节这个字，这个字在圣经原来文字里面的意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里面规规矩矩解释圣经。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会讲这个人是悔而不改，悔改，悔而不改，OK。中文"悔改"这两个字，在圣经原来文字里面是一个字， 一个字，不是两个字，所以你不能把中文这个悔改这个字给拆开来，拆成两个字，他这个人悔而不改。哦，圣经里原来那个字，这个悔改这个字是一个字。那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用的字是回转，回转。OK，那什么是回转？什么是回转？假如你出去开车，你不小心转了一个弯，转了弯以后，你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面有一大堆车子对着你开过来，然后你才意识到，哦，不糟糕，我进了弯位，我走的方向是反的，那怎么办？赶快调转180度，啊，180度转一个弯，对不对？好。那这个180的转弯，这个就是回转，也就是圣经里讲的这个悔改。啊，与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是 shuv，就是回转的意思。OK，所以你在朝一个错误的方向在走，就是上帝告诉你这个是错的，那你要回转过来，朝正确的方向去走，这个就是回转。所以我们不能够去解释这个字在中文里面是什么意思，或者英文里面是什么意思。要去研究圣经原来文字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有工具书、有词典、字典等等等等，是这样。那现在我们在电脑时代，那有软件包 computer package，哎，然后从那里面你可以点一点，然后去查这个字在圣经原来文字是什么意思等等，是这样。哎，所以以前有很多很大本的那个字典的书呢，现在全部都是在软件里面的。OK，可是很不幸的是，我神学院读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这种软件的这种技术，这个是最近这些年来发展出来的。所以我对那一些工具就不太，电脑的工具就不熟悉，我还是 paper person。哎呀，所以的话啊，智慧的研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这个再下去的时候，文法的分析 （grammatical analysis） 文法的分析，那这个就比较麻烦。这个是你要拆这个句子，拆句子，那拆的不是中文，不是英文，是要拆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的这个句子 （sentence structure）。这个子句，这个 clause 是什么样的 clause？什么要用法？这个 phrase。是什么样的一个 phrase，是怎么样用法，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OK？所以这个，所以这个上面这四个原则很重要，期末考的时候肯定要考，所以你要把它背下来。上下文、历史文化背景、智慧的研究、文法上的分析，这四个东西你要把它给背下来。来，一般圣经学，任何时候你牵涉到任何一段圣经。解的时候，你要牵涉到这四个原则，哎，上下文、历史文化背景、智慧的研究、文法上的分析。那如果你去看规规矩矩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他会提到这一些，讲到或者教导的时候，他会提到这一些。所以这四个原则要记住啊，你这一辈子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用得到，或者。使用参考书，你不知道为什么？哎，这个参考书的作者为什么在这里讨论文法上这个子句是什么意思呢？等等，哦，原来他在规规矩矩的解释圣经。That's why。所以，好，这个那四个原则的顺序很重要，order important，顺序很重要。那上下文是最简单的，上下文是死的关系。所以你不论看任何一个圣经版本，希伯来文、希腊文、英文、中文，上下文是固定的，这是一个 fixed relationship。所以这个是最简单。所以你不需要参考书，你把圣经打开来开始看上下文就是了。然后历史文化背景这个比较麻烦一点，这个你要有圣经的百科全书 （Bible Encyclopedia），圣经的百科全书。OK，所以那。最普常用的话，那个大概四本，一本大概这么厚，所以四本大概这么宽，在书架上这么宽，一共四本，那个 Bible Encyclopedia。然后智慧的研究，那个是Word Study 有专门的参考书， 去搞解释这个东西，有希伯来文的希腊文的字典去解释这个东西，这个就开始麻烦，要学原文了，然后有文法上的分析，这个是最难的，这个是最难的，因为你要分析原来圣经希伯来文、希腊文的这个原这个文法。哎，所以的话，那对读道学硕士的神学生就很痛苦，因为他要花一年去学 Baby Greek 基本希腊文，花一年去学希腊文的文法，再去花一年去学希伯来文或希伯来文这个文法，所以的话就比较麻烦。所以这个，所以你去道学硕士的话，那有。很痛苦，因为你要学这两个语言。那学了以后的话，最起码你可以看到好的注释本 （commentary），好的注释本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哎，这个人在为什么他在这里提这个，然后他说这一节圣经这几个解释呢，他认为这个是最正确的，原因是什么？那原因是他背后提到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子去提。好，所以所以，那我们再下去的话，我们会通过大量的这种example 例子来一个一个去学习上面的一二三四的四点，OK？所以这个那我的这一门课教导的跟神学院这种教中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不一样的是我用一大堆例子，我用一大堆例子，OK？所以我选的经文都是比较大家熟悉的。熟悉的这些经文，所以这个我们是 case study，OK？所以上下文，我们先讲上下文，上下文是最重要的所以 context is king，上下文最重要，context is king，上下文决定一个经文的这个教导，OK？这个意思，所以的话那我们看一些例子，上下文。那一节圣经的上下文怎么样这个帮助了解这一段经文。那有时候不只是一节经文的上下文，而是一个段落，一段圣经的上下文。那你一章圣经，或者好几章圣经，你把它分成段落，然后你说这个段落，这个 passage 跟下面这个段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这个作者的思路是什么？那这个他整章里面他的这个他的他在教导什么东西？OK，譬如说马太福音24章、25章，那里有四个比喻。耶稣先讲大灾难，门徒问耶稣：“你再来的时候，跟世界的末了会有什么 sign 呢？”是这样的哦。耶稣说：“哦，我们会有大灾难，这个是人类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过的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我们会有饥荒。”有这种各种不同的灾难等等，然后再下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警醒预备耶稣再来。那再下去，耶稣讲了四个比喻：善普与恶普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不同才干的比喻，山羊跟绵羊的比喻。24章到25章，一共讲了四个比喻。那这四个比喻是讲四件不同的事情呢，还是在讲同一件事情？这个四个比喻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路加福音里面，这个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前面是什么？是个铜，失了铜钱的比喻，在前面是什么？失了羊的比喻。那这三个比喻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耶稣讲这个头两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这头两个比喻跟第三个比喻，浪子的比喻的关联是什么？relationship 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讲浪子的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上下文告诉你，上下文告诉你。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要看一个段落的一个 passage 的上下文，然后看它 passage 之间的关系。罗马书第3章到第五章在讲什么？第六章到第七章在讲什么？第八章在讲什么？那第三章到第五章为什么会划分成一个段落，一个 block？第六章、第七章为什么另外一个 block？然后第八章的另外一个 block？这三个 block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罗马书一开始讲，犹太人都外邦人都犯了罪，那下去讲犹太人都犯了罪，那为什么保罗这样子来讲是这样？那他的目的是什么？罗马书整个书的贯穿的这个思想是什么？他的 thought flow 是什么？他的逻辑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还没有跳入一节圣经去解释这节圣经之前，我们要去看整个整本书的它的这个结构，然后这个作者的保罗的他的 thought progression，他的思路是什么？OK，所以的话，我们明白了整个就是最起码第一章的第八章他的思路以后，我们才知道哦，这一段圣经在他的整个思路里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然后我们再跳进去去看这一节圣经那是什么意思。这样，OK，可以，好，那然后有这一本书的上下文啊，就是在这里的话用的是内涵这个词 context of the book，啊，OK，context of the book，马太福音里面有五篇长的讲话讲到五篇长的这个讲到，那马太福音这五篇长的讲到跟整本书的这个思想的思路是什么？那我们要去这样子去思考，OK？所以 context of the book，罗马书第三章到第五章的重点是什么？第六章、第七章重点是什么？第八章重点是什么？然后从第一章到第11章最后一节，它的重点是什么？然后1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它的功能是什么？The role 是什么？12章第三节到15章，它的这一段这些圣经的功能是什么？它的 role 是什么？在这一本书里面的 role 是什么？所以了解整本书的这个内涵，然后作者的这个背景，作者的背景，这个 context of the book 上面是 context of the book，现在是 context of the author 作者，那什么意思呢？这个作者还写了哪一些书啊？约翰写的《约翰福音》，那《约翰书信》呢？《约翰书信》《启示录》。所以的话，就是，你不是单单研究一本书，而是研究这个作者，是这样。所以保罗的话，保罗对教会的看法是什么？那这要从保罗不同的保罗书信里面去认识到，保罗对人的看法是什么？保罗对末世的看法是什么？所以的话，这个是作者的背景，每一个作者有他很特别喜欢的东西，或者特别强调的东西。那譬如说，比如说，《马太福音》是一个犹太人写给一些犹太人、写给一群犹太的读者的，一本福音书。《马可福音》是个第二代的犹太人啊，写给罗马人的一本福音书。《路加福音》是一个外邦人写给另外一群外邦人的，受到希腊哲学思想的外邦人的这一本福音书。《约翰福音》跟其他前三本又不一样。那为什么约翰福音会不一样？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约翰福音写的时候是比前三本福音书已经出来30多年了。约翰是，我们读约翰他自己说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是不是啊？那约翰福音耶稣所爱的门徒，那是不是耶稣偏见哈？比较特别喜欢这个约翰呢？那对其他的门徒不是？对吧？对彼得的爱就少于对约翰的爱嘛？为什么约翰说他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呢？其实那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成语，特别用词。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不是特别，耶稣特别爱他，超过其他的这些门徒。那个 phrase，那个词条的意思就是老妖，所以。对，约翰是这12个使徒里面的老幺，是这样的。OK，老幺我们知道哈，老幺是特别被宠的那个，老幺是特别被宠爱的，是那个。所以约翰比其他人都年轻。OK，约翰比其他的使徒年轻，所以他而且他寿命也很长，其他的人很早就寻到了。约翰是活到老年老死的，是这样，被放逐被老死的。所以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根据教会历史里面的这个传说，就是，当时的基督徒要求约翰去写一本福音书，而是前面三本没有 cover 的。那因为约翰写的这个福音书呢，时间是比其他的延迟了很多年， 30多年，OK，或者更久。所以，他们门徒对耶稣是谁这件事情的认识呢？经过这么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些沉淀，OK，然后对耶稣的神性更加的这个认识的，更加的认识的这个全面。耶稣的神性，所以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强调耶稣的这个神性。那就是因为他写作的时间比前面的这个福音书，相隔了很多年，这样，所以的话，那你有祈祷本圣经，你就可以读那马太福音大概什么时候写的，马太、马可、路加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那约翰是什么时候写的，那这个你就可以在祈祷本里面这个前面的引言那个部分你可以看得到，哎，所以好，所以这个然后。整本圣经的上下文，或者整本圣经的内涵，所以我们现在从一段圣经、一节圣经的上下文到一个段落的上下文。段落的时候，我们看的是一个 block of text，然后一本书的上下文，那一本书，OK，整本书，啊，《使徒行传》也好，或者《约翰福音》也好，然后再下去再扩大一点的话，我们现在从放大镜，OK，放大镜，现在。变成广角镜了，这个你这个 zoom 这个镜头再往外往后拉，这样从上下文一节圣经到一个段落的，再下去整本书，再下去这个作者，然后再下去最宏观的是什么？最宏观是整本圣经的上下文，整本圣经的上下文或者整本圣经的内涵。在整本圣经内涵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神学，就是这样，神学。就是说，整本圣经的 context，整本圣经的 context 之下，那我举个例子，这个，上帝跟亚当讲，哎，这个分别算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吃的那一天，你就会死掉。那如果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那一天死掉的话，人历史就很短了，就结束了，那切。Okay。 亚当夏娃伊甸园里面死掉了，然后就没有人类历史了。那为什么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当天没有死掉呢？后来又生儿育女啊，等等，是这样。为什么亚当吃了果子那一天没有死掉？是不是上帝说谎话？没有，OK，没有。那怎么解释呢？那你要看整本圣经，那光是。创世纪第3章你就看不出来了，你要看整本圣经你才知道。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有两种死，一个是灵里的死，一个是肉体上面的死。一个是灵里的死，一个是肉体上面的死。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死是分隔，不是消失，不是毁灭，不是消灭，是分隔。身体没有灵魂是死，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照样身体没有灵魂也是死。雅各书，对，肉体生命的死是分隔，是什么分隔？灵魂离开身体，灵魂离开身体，这是分隔。那今天的医生会说，没有脑波了，没有脑波了，灵魂离开身体了。灵魂离开身体是肉体上面的事，那灵里的事是什么？人与神之间分开来，这个就是灵里的事。所以那个浪子回家以后，那个父亲说什么？我这个儿子是什么？失而复得，死而又复活。哎，那个浪子没有死吗？他死的话就被人用棺材抬回来了吗？他自己走回来的吗？那这个。他不是他自己走回来，你为什么他死了又复活呢？他灵里面跟他父亲分隔了，哎，不认这个父亲，不要了，跑去外面了，流浪去了。所以的话，他这里讲的那里讲的死的话，是灵里的这个死，不是肉体的死。哎，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死人去埋葬死人，你有没有看过死人在那边挖坟，然后去埋葬另外一些死人？耶稣在那里讲，这个灵里的死人去埋葬肉体生命的这个死人。所以的话， 你吃的那个日子，你吃的这个果子，吃了那个日子，你必定死。这句话你要有整本圣经告诉你说，哦，我们有两种死，灵里的死，肉体上面的死。哎，灵里的死，当时就临到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就躲避耶和华的面；肉体上面的死，过了很多年以后，然后最后他归了地土。哎，所以的话，有一些圣经你要整本圣经的 context 这样子才能够去读。才能够去理解啊。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巴别塔啊，跟五旬节圣灵降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巴别塔跟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关系是什么？这两个是遥遥的，在历史里面遥遥的在那对应的，这有关联的，有关联的。巴别塔是语言的不同语言的产生，那为什么会有不同语言的产生呢？因为上帝咒诅建巴别塔的那些人跟他的后裔，那不同语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不同种族之间的隔阂。那如果我们没有种族之间的隔阂的话，我们不需要英文堂在这里有英文堂的礼拜了，我们都有一个语言，大家都听得懂。所以那不行，所以我们有中文堂的礼拜，有英文堂的这个礼，再下去英文堂的这个礼拜，哎，所以那结果神学生就很痛苦的要去读希伯来文，要读希腊文、希伯来文那个那么痛苦的这件事情，那五旬节圣灵降临，为什么他们能够去讲别国的语言呢？五旬节圣灵降临就告诉你，这些人现在是上帝象征性的取掉了这个咒诅。象征性的取掉这个咒诅，这个咒诅是不同文化、不同语言，语言造成文化，文化之间有不同的这种隔阂。OK，那巴别塔产生不同的这个语言，最后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散居在全地。这些人他们追求自己的荣耀，为自己的名扬名立万，建他的巴别塔。五旬节的时候是什么？上帝拿象征性的拿走了这种。语言跟不同种族之间的隔阂，这一群人聚在一起干什么？荣耀上帝的名。不同语言的人，不同民族的人，他们在那边荣耀上帝的名，象征性的，上帝在五旬节的时候，象征性，他们把这个隔阂拿走了。那真正的隔阂什么时候完全拿走？新天新地里面，新天新地里面，那时候不再有任何的隔阂。所以你父母亲到那时候，真正可以跟孩子们讲心里的话，因为你很多心里面的很多感受、很多表达，你跟你孩子用你学的另外一种语言，不是你的母语，你很难表达很清楚出来你的感受啊等等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代移民的这个痛苦。我是1.5代，你们是第一代，哎呀，所以的话，整本圣经的这个主题，OK。那这个整本圣经的话，我们有系统神学啊，也就是 doctrine 啊，比如说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就是系统神学，另外一个叫圣经神学，比如说一本书叫《神圣盟约》啊，Sacred Bond 那是圣经神学呀，OK，所以的话啊，整本圣经的内涵很重要。那有一个基督徒读了山羊跟绵羊的这个比喻以后，说人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的。哎，他马太福音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他读了山羊跟绵羊的这个比喻啊，马太福音25章，那他这个结论是错的，因为整本圣经告诉你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人靠行为去得救。那所以那为什么他是读了山羊跟绵羊的比喻，然后他的结论就是说，根据你怎么样去做，决定你将来是不是得救，明白吗？因为他没有看整本圣经的上下文。整本圣经的内涵，他没有去读教义，他只管研究这个文本，这样。OK，所以我们要学习整本圣经的这个内涵。OK，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了。OK，好，所以可以 stop 那个 recording。